好，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先读到一到五节，好，我们一起读好吗？就是耶稣已经就是最后晚餐完了以后，他预备就要到这个客西马尼园去了，在那个中间讲的话，哈，十四章一到五节，我们先一起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这一段话呢，从字面的意思来讲，天上真有我们的住处。如果我们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就有进天堂的门票，对不对？天上真有，按字面来看，如果我们是他的门徒，那我们天上真有我们的住处。真的听到不少人讲，有人说你在地上怎么生活啊，天上就有建材在那边盖房子。我最近听到的就是那个招宴的那个妈妈九十几岁去世，有一个神的使女说，他那个神的使女常常看到天上的异象，常常去天上然后又下来，他的灵里，他说看到他妈妈、他妈妈那个房子好多宝石，他妈妈就说，主啊，我是一个这么不配的人，他说，主啊，我是一个这么不配的人。他一直到要去世之前，一直为了一件事在神面前一直痛苦的祷告悔改，就是他为他大女儿的婚姻，他伸手拦住他女儿的初恋，结果他女儿一直在寻找真爱，一辈子真的很坎坷。后来他女儿意外去世，他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所以他一直为这件事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他就说，主啊，我这么不配，你怎么给我这么好的房子住？所以有人说，天上我们如果是他的门徒，一定有天上的住处。我们是住茅草房还是住高大的华屋，就看我们在地上怎么样让神做工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怎么样为神而活。这是从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一段话。那但是有另外一个属灵的实际面，我们知道刚刚我们唱那一首歌福地，那个 Build a Land， 那个 Build a Land 就是在以赛亚书神预言的，就说你不再是被撇弃的，你乃是有夫之妇。你的地原来是被撇弃的，现在你的地是，你是被迎娶的，被神迎娶的，你是有神眷顾，你是有神滋润浇灌的。好，所以从属灵的实际面，我为什么用属灵的实际面来讲，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个虚幻不实的灵异解经。有的人看到一些话然后就会灵异解经，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灵异解经，我讲的不是这个，而是实实在在的被带进那个属灵的福地里。 就是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是耶稣做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肢体。那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一些东西是脑袋这个神经中枢在管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脑袋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都出了问题哈。那所以这一段话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活人之地，我们在活人之地，我们可以经验到天，我们可以在活人之地可以住在天国的境界，得救的地场，你们相不相信？所以属灵的前辈说在地若天，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要往父那里去，我们怎么知道那一条路呢？所以耶稣就讲了有名的14章第6节，这句话我们应该都把它背下来哈。第6、第7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7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道路是让人家走的，对不对？我就是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那边曾经对遵守他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必晓得真理。这个时候的晓得真理是神开启的，这个真理就会叫你们得自由，使我们从一些捆绑里边得释放，脱离人情的压力，脱离虚空的妄想，脱离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迷惑，仇敌的迷惑。我们若常常遵守神的道，我们就会明白什么是真理。好，然后说我们就会得着生命。好，而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14章的第6节所讲的，也不只是将来我们回天家去见父的面，也是我们在活人之地，在我们可以住在天国的境界，得救的地场，我们可以见父的面。好，那第7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因为耶稣，这是耶稣在说预言，不久耶稣就要上十字架，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就把宇宙人生开了，就等于一个大的翻转。以前我们都是蒙蔽在罪恶的冤束里面，在黑暗之境里面，耶稣替我们上至十字架，就打破掌管我们的那个仇敌的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啊，把耶稣的头打破了，那就救我们脱离与我们有妨碍的那个过犯，还有那个黑暗的权势，然后使我们跟他一起复活，我们就冲破这个地上的这个黑暗，可以新生在神的国里，那我们就被带到天国的境地，我们真的是得救的地场，对不对？耶稣在地上不是说吗，说天国近了，天国是要在人间的。人家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在哪里，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你们中间，这个是属灵寓意的这个层面来讲。好，那耶稣说，如果你们走，耶稣的脚踪是我们可以追随的这个道路，如果你们常常遵行我给你们的道，神的道在这个圣经里边丰丰富富的记载，你们就会晓得真理。 你们就会拥有我的生命，你们就会见到神的面。当我们拥有耶稣，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跟父是合为一的，他在父的里面，父在他的里面。啊，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这都是真实的。耶稣是智慧，我们里面因为敬畏他也会有智慧。耶稣就是爱，我们因为跟他相亲近，我们也可以在他的爱中。我们刚唱那个诗歌，沉潜在他的爱中。好，那这一段话他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的心眼就得开，我们心灵的耳朵就得开，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可以看见神。这个不一定，不一定就是说肉眼看到一个 picture， 看到耶稣长得什么样子，不是。你可以意识到有一位看不见的神，他就在你的里面。你可以感受到有一个不是人所能够去形容的一个全能，生命的全能就在你的里面。好，这是我们在地上可以经验的，这是神给我们实在的救恩。因为彼得他说，我们如果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受苦，就是说我们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他荣耀的灵会藏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经验到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都是实在的。好，那约翰福音十四章呢，十五节、十七节，甚至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都非常宝贵。这几节我们也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我们先看十五节到十七节哈，我们一起读。我要求对不对，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对不起，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十八节我们也一起读，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弟兄姊妹，这段话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真实信主的人跟没有信主的人，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是什么？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没有信主的人，不论你是地上的王公贵族、总统或多高阶的人，你是多有成就的博士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发明家、诺贝尔奖，不论是什么，不论你有多少的财富，你就是没有办法领受神的圣灵。可是如果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悔改信耶稣，我们进了神的国，神向我们吹气，有点像耶稣当年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人家看他们是无知的小民，是打鱼的，可是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受圣灵吹一口气，他们有了耶稣的圣灵。耶稣说，这样还不够，等候在耶路撒冷领受父所应许的圣灵。因为耶稣知道他回到天上去以后要差派圣灵下来，圣灵就要来住在他们的里面。这段话很宝贵的，就是说我要求父，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求神使我们能信耶稣讲的这个话。宝惠师，我如果真实的悔改，信耶稣，信福音，我重生在神的国里，宝惠师要永远与我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十七节的后半段，你们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这一阵子常常想，主啊，你使我常常让这个话刻在我的心板上，你常与我同在，你就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家养了一条狗，是我女儿接收的流浪狗，后来我把它在我们家养，我们家人都很爱它，学龙预备一个房子给它住，房间给它住啊，我天天一天吃两餐，一条狗，我天天为它祷告，祷告它能有 good sense of God's presence， 能够意识到神的同在。哎，我没有做什么耶，我没有特别训练它，我只是两餐这样为它祷告，好啊，一天原则上一天带它去遛狗一次，就这样而已。这个狗从来的刚刚我们跟它接触到如今，它变了一条不一样的狗。真的，每一次我带它去遛狗哈，不论是大狗小狗，看到它就一直叫哈，我就说 "Don't be so excited"， 它就乖乖的 "Be calm, be good, be polite"， 它就听话哦，然后它就看了一下。很 noble， 我说 be noble， 这孩子听话，这只狗听话，他名字叫 Samuel， 他听话，他有能听的耳，他只是一条狗，我每天问他猪猪，谢谢你给 Sam good food, good water, good health， 我不知道狗有没有 spirit， 可是我祷告说 good spirit, good sense of your presence, good blessings， 我一天两次这样为他祷告。我就在听神听祷告，他真的是一条很能够你很能够去 manage 他的那条狗。所以每一次我经过人家看看他，有的人就喜欢来摸摸他，有人就喜欢来跟他，那个一条狗都能这样。我说主啊，你把给这个狗的祝福也给我们家的每一个人，我们要意识到神的同在。我为什么这样为他祷告？我说 我没有时间常常陪他，我们家人也不习惯让狗在我们家走来走去，他在家里就只有这个房间可以待，爸爸就出去外面啊，我没有办法带他出去遛狗，我怎么办？他每天都是在那里面，一天就那么一次去遛狗。我说主啊，你要陪他，你要让他知道你陪他，照他的神陪他，所以要有 good sense of your presence。 有弟兄姊妹，我们不孤单，也许别人把我们忘掉了，也许我们本来就是个 small potato， 名不见经传，也许我们孤单落寞在一个地方过我们的活，人家没有注意到我们，可是神认识我们，神注意到我们，只要我是他的门徒，我是信他的，是跟随他的，他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在我们的中间。神啊，求你使我们能信，这是永不改变的真理。那我们就永远不会觉得孤单，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有人眷顾的。那十四节，十四章二十一节，宝贵的不得了。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加略人犹大就是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问耶稣说， 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哦，你看，有人说这是圣经里边很重要的重中之重的经文，很重要的经文。哦，耶稣要向我们显现，那我们当然会看见他，对不对？还有父跟子要爱我们，要来到我们的里面跟我们同住，这个都是真理，这个宝不宝贵？太宝贵。世界上所有的福，没有比这个福更大的。我们不是用银钱去买的这个福，不是用我们的才干去买的，去经营到这个福，都不是。就因为我们听了耶稣的福音，神怜悯我们，使我们能信，能悔改，接受他，继续跟随他。他把爱他的心给我们，让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就会得这个福。天地都可以改变，我的神不改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引领我到，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把我接到天上的家道，太宝贵了。那二十六节在讲到在地上，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在地上是有人指导的，有人引领，有人提醒我们一些我们每个当下需要知道的一些提醒，一些神的话。保惠师这么宝贵，弟兄姊妹，我今天讲这个其实跟听神的声音，这是第三篇。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听神的声音，你先读神的话，你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不一定是一个人的声音，可是你知道神在对你说话。就像这个大自然仿佛无言无语，可是你大自然向你传出知识。好，那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昨天我们查经实在棒极了，我不知道参加的人觉得如何，我实在觉得棒极了。昨天志刚有提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大的，路是宽的，找到的人多，但是引到永生的门，那个是窄门，路虽然小，找着的人虽然少，但是呢可以把你引进生命里。那个永生不只是将来的，而是在现在，在活人之地，你就会尝到什么叫做生命。有了耶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好，那进入神属天生命的门虽然窄，路虽然小，可是一旦进入以后，你就会看见神的辽阔之地。这也是以赛亚书里边预言的。志刚跟我们讲说，那个门多小，小到只有你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进去，其他身外的很多都挤不进去，只有那个生命可以进去。可是一旦进入， 进入到神的里面，就是宽阔之地。世界什么地方最宽阔？神最宽阔，你会看到神的辽阔之地啊。那天父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怕，虽然我们这些找着永生的人很少，天父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那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进入神的这个门，我们会真正认识耶稣的门徒，或者跟真正认识耶稣就是跟随他，信靠顺服他的，或者就是说基督的灵在牵引着神的孩子的。那样的那样的人，他们会看到神的辽阔之地，会看到那个福地，那个 builder land， 就是圣灵活水漫漫滋润之地。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弟兄姊妹，约翰福音十四章很宝贵的一章，在神的国里，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都有立足之地。我最近有点关心台湾的一个整个政治的情形，我们感受到神要在台湾起一个革命，整个政治生态要起一个革命，这个跟生命有关。因为台湾将来要荣耀神，东方的海岛要荣耀神，我就想到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世人要得一个总统的位置只有一个，所以世人就争得很厉害。好，那我们呢，我们要跟神作王，不是只有一个，神要很多得胜者，我们每一个得胜者都可以跟神一同作王，每个人都有我们的位置。所以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增进，不需要嫉妒，我只要活在神面前，向着神去信靠顺服，向着神的光照来悔改，神就可以把我带进他的国里，来跟他一同当得胜者，不需要跟别人比，不需要去增进。我曾经听到一些人讲说，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在外面跟人家比，为了要把你比下来，所以我就怎样怎样。信了耶稣以后呢，在教堂里面也在比属灵，比谁比较属灵，这个都不对的。我为什么谈这件事？我们载入，就是我们都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看法。
我们就是向着神，可是一旦进入你脱落的己，你进入神的里面，你脱落己多少，
Hello， 哎，你脱落己越多，你越减少，耶稣取代你的那个己，耶稣来到你的名就越丰富，那你可以进到神国的那个境界的深度、宽度、厚度就越长阔高深。所以呢，你这个人是宽广的，是能够包容的，凡事能够去包容的。感谢主。 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做王。神的地方很大，他很需要很多的得胜者来跟他一同做王。我第三点要跟你们谈的就是天国的律例跟法则不一样，跟世人的跟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认识神多少，我们就能够跟随他多少。圣经里边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就是神自己。我们没有敬畏神，我们不可能有真实的智慧。我年轻的时候追求的时候，有一个在乡下地方有一个妈妈，人家说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我真的很渴慕得到活水泉，因为我的需要就是要一口活水井才叫我的心得满足啊，我就很想知道，我要确定我得到这个活水泉。别人就说哦，这个妈妈很好像很属灵很懂，你留意听她讲话。我听他讲话就常常听他说，我这个人是很有智慧的人。他书读的不多了哈，所以他就好像俨然很懂得很多事跟人家讲这样。可是有一次我失望了，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他起来讲一些话，结果 当场我知道他伤到有些人了。我说这样怎么是智慧呢？说从此我就不再迷信这个妈妈的属灵了。好，弟兄姊妹，智慧只有从敬畏神而来。地上的智慧，我看到很多 IQ 140几的、146的、140几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真正的智慧从敬畏耶和华那里而来的。也许我的 IQ 才110也许，可是因为我敬畏耶和华，神把天上的智慧给我啊。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个聪明我们中文翻译成聪明，那个英文都翻译成 understanding。 你要了解生命的事，你认识至圣者，你就认识到什么是生命的事。所以我们要明白天国的律例跟法则，要有神，要了解什么是神的律例跟法则。那我们知道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为人心怎么想，我们这个人就是那样。所以很早我就知道我怎么认识一个人。我看到一个人历练一些事，我看他的反应，我多少可以认识这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能够进入遵守神天国的律例跟法则，而不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般见识的。对不起，我看讲到第四点了哈，我们回头来讲第三点哈。天国的律例跟法则跟地上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还用他救人的思维在论一些世上的事。我们的心思一定需要被更新变化的哈。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耶稣在路加福音22:24-27，路加福音22:24-27，耶稣这样讲哈，门徒24-27，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们知道耶稣最大，对不对？可是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好像是服侍人的。所以天国的律例跟法则跟一般人不一样。为什么在台湾这个我们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支持这个韩国瑜先生？对不起，我不是在讲甚至，我是讲一个具体的事跟你们讲。我们的信仰会影响到我们今世对事情的看法。因为这个人提出了很特别的一个点，他说我们国家以前是三角形，精英是中间那个三角的那个点。他说现在，他说我们从政的人，我们应该是服侍老百姓的，所以这个三角形应该是颠倒过来。我们这些要当官的，要去服侍老百姓的公仆，我们是需要当服侍老百姓的。我说，哎，这个合圣经的法则。所以上帝啊，虽然他现在拜拜拜得很厉害，我以前也是从没有信主到信主，对不对？我说主，这个人的心术还算正，主你要使他能够信耶稣，在人看来不可能，可是主，我相信主，因为他按着他所知的神的事情显明在人心里，他按着他所知的去持守他心中那个纯正，这一点神悦纳，所以求主来使他能够信主。我看我家的兄弟姐妹，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常想要跟我家人传福音，我的家人人很多，我看一看，看我二姐，哎，我二姐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她对理财好像很合圣经的这个法则。那时候我姐姐还没有信主哦，可是她按着她人生历练经过的那个苦，她体会到她应该怎么样理财。结果真的一直到如今，我姐姐的财务一直是蒙神祝福的。后来她信主了，为什么？她按着天国的律例跟法则，虽然不竟然完全，但是大体上那个原则他掌握住了，这是一点。所以至终我的姐姐在财务上蒙了祝福。第二点，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人很要力求被人肯定，我们就会求人的荣耀，甚至我们互相受荣耀。曾经我有一个同工跟我说，有一次他看我有点落寞，他说你怎么啦？我说我觉得我好不谦卑哦。他说啊，你觉得你不谦卑？我才那这样子我就更不谦卑了哈。然后他就跟我谈心起来，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因为环境的关系，我读到高职毕业，我在一个工作的场合，虽然我很努力做事，可是有时候我总觉得矮人一截，所以我就很想我被肯定。他自己跟我讲的话，我很想我被肯定，所以呢，我就会注意我的主管喜欢怎么样。一方面我敬业，一方面我尽可能的讨好我的主管，所以我至终不论在几个场合，我都很得我主管的赏赐。那这个无可厚非，对不对？因为他也没有去害人家，因为他要被肯定。那就是人很容易，因为他觉得被人家轻看，他要证明说 我是值得被肯定的，所以他努力，好，他不知不觉他要求人的荣耀。那我们的耶稣，我刚讲的这是一个好的例子，可是有一些人要求被人肯定，他有时候会耍一点手段叫别人被比下来，这个就不好了。好，那我们的耶稣是怎么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我早期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读到这一句话，哦，我非常的有感觉哈，很不懂，那个时候不懂，但是这句话深深刻在我的心板上，后来我懂了。那是四十四节，我们先看四十一节哈。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耶稣讲这一段话是对那一些窥探他要挑战他的犹太人说的。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所以耶稣明明是帮助人要爱人，他们却窥探他，用宗教的律法要来控诉他，要来得他的把柄。好，他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那意思就是说，我按着父的意思来，我按着父的意思行事，你们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若有别人按着他们自己的意思来，那你们还反而接待他。那犹太人照理讲，他们知道神最大，神是良善的神，可是呢，他说，我知道你们里面没有神的爱。另外一个地方耶稣，我知道你们里面没有神的道。好，如果你们里面有神的道，你们爱神，你们就会爱我，因为我是按着父的意思做事。那耶稣接着讲四十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人跟人彼此吹捧，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我第一次读约翰福音，我第一次读约翰福音读到这里的时候，说，有时候人信不来耶稣，是因为这一点，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却要跟人互相受荣耀，哦，这样就没有办法信耶稣。这是世人跟随耶稣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过于在世人当中互相受荣耀。如果我们在地上有荣耀，不是我们自己去赢求的，那是神自己抬举我们，就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他没有意思去求那个高位，是因为他爱神，那是神给他的命定，要他在那个国中居高位，他自然就居高位，不是他去，不需要他自己去抓取，他只要他敬爱神，倚靠神，顺服神，求告神，神就把他摆在那个位置。哈，第三点，第三个例子哈，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是什么？你没听过人讲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说人不能太无己，太无己你就要天诛地灭，你在地上活不下去的哈。可是耶稣的话却是说，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大家都很熟，但是这一段话非常重要。神要我起来追求主的时候，立意起来追求主，就是用这一段话鼓励我。二十四、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二十五。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哦，这个话很熟，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照这个话所讲的去做，我们会得耶稣越得越丰盛。要舍己，舍己最难的是什么？放下我们所看为对的。我以前是被看为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我很公义的，所以我当班上的干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扳不倒我，一切按规矩来，没得说请说像的。那坚持自己的理，坚持自己的义。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我们最不容易放下的，我们可以牺牲舍己，可以给出去很多，可是我们常常放不下的是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保罗他被耶稣得着以后，他就希望犹太人能得救。好，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舍己没有办法放下的就是自己的义，所以耶稣骂人骂得最惨的就是自以为义。我跟大卫牧师结婚这将近40年，被骂得最惨的也是自以为义。我常常被说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自以为义。有时候我被骂得头昏昏的，不晓得 我要怎么办。然后到后来，怜悯向审判夸胜。因为你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有我们每一个人旧造生命的一个倾向，不是说改就改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常说，我的自由意志在我手中。我立志要来讨主喜悦，我立志希望有耶稣的温柔，我希望有耶稣的那种包容，我希望我不要气急败坏。可是很多时候我做不到，我需要神的怜悯。你知道耶稣来人间为要叫世人得救。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我们不仅这种话这种概念在我们的脑袋里，当我们用我们的心领受这个话的时候，神就会赐下那个生命力，使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话。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这边明明的怎么讲，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因为神的心中有爱，耶稣的心中有爱，他就是要叫人得救。他看到他所见到的人当下的生命光景很不对，应该要承受公义的审判。可是他来不是要来审判他，他来是希望这个人可以得救。所以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最有名的例子，那个在行淫时被抓来的妇人，那些犹太人就是要找他的把柄。哎，摩西说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你说呢？那按照摩西律法是应该用石头打死，可是耶稣的爱，他的怜悯向审判夸胜。耶稣说， 你们哪一个没有犯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个叫做智慧的话语。那些人都没有话讲，他的话有权柄啊。他的话不仅有智慧，有权柄，所以那些人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因为他们都发现自己是罪人，没有什么资格去审判人的。最后耶稣说，妇人，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他觉得这个人当下他的那个道德是很堕落的，可是他为这个人相信，他再给这个人机会，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那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跟人之间相处，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不对，他当下的光景是该受责备，可是我责备他，他有办法一步到位的马上改过来吗？没有。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法则是什么？加拉太书我们当中很多人也应该都会背这句话哈，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靠着圣灵，是圣灵在做生命的工的，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为我们自己是这样，为别人也是这样，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给神机会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使神成为我们的义。实实在在的，神的义在福音中显明出来，这义是因信以至于信。第六节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神为我有爱心，为我相信，忍耐我，这是保罗讲的神的忍耐，忍耐他，才把保罗造就成一个圣徒。那神也是为我们，我们不好，神无畏爱我们，为我们相信，一次两次跌倒七次还仍然在给我们机会。 OK， 好，这是我们跟我跟你们讲这些，就是说这一本圣经里边有很多我们人有人的话，这里面有神的法则，神的话，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生命被重建所需要的，这本圣经里边都有。这个就是一次交付给圣徒的道。所以耶稣说，你怎么样知道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怎么样可以听到我对你们的指教？就像玛利亚那样不可少的就一件事，你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安静你的心，听神对你讲生命的道。玛利亚当时有耶稣亲自对他讲，我们现在有基督的灵，高抹神的话来对我们讲。好，这是不可少的一件事。那个马大非常爱耶稣，也热心的要招待耶稣，想为耶稣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可是耶稣说这个都可有可无，最重要的最不可少的就是你要来听生命的道。我快讲完了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神的话，这是听神的道最基本最基本的。那我上次讲过， 有时候在我们追随主的过程里面，我们在一种情况里，我们自己不知道要怎么行，好像也无从从圣经里边来得到我们的一个引领或者一个指教。那这个时候神怜悯我们，有时候神就主动来对我们说话。那我最后我是讲两个我自己的例子，讲完我就结束哈，因为这两个例子是很重要，有一个原则在那边，凡是神带领的神负责。我记得我当时神就是呼召我，就是要起来追求他哈。那个时候我住在姊妹之家，那个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对，那是我人生很需要依靠主的一个阶段哈，所以我就利用还没有找到正式工作的空档，我就好好的去聚会，啊，每一天我就好好的守晨更。有一天早上我守晨更的时候呢，突然就是有一个意念，下午几点钟你去看某某教室。我当时我没有把它写下来，我就听到一个意念，也不一定是一个人的声音哈，好像那个意念清晰到一个地步，仿佛有一个声音说在我的心坎里，下午几点钟之后去看某某教室。我没有写下来，我就过那一天生活。到了那一天下午，就觉得好像有一件什么事我应该做，这是什么事啊？好像有一件事我应该做，那是什么事啊？主耶稣啊，那是什么事啊？我就安静下来。后来主就提醒我，哦，早上我跟你说这样说啊，时间快到了，赶快，我就换了衣服就出去找那个教室哈。那结果我去到那个乡下地方，我就敲敲那个教会的门，我说我要找白教室，他们说啊，白教室，终于我们明白为什么你今天来这里了。我就觉得他们在讲什么哈。原来那个白教士原来是住在教会的对面的那个楼房里，他每一天下午从来不在这个时候来到教会的，可是当他今天出现在教会的时候，教人就说，白教士你今天怎么来这里，好奇怪哦。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里面有一个感觉，我需要来到这个教会。大家都很莫名其妙，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我到了，我说我要找白教士。他说啊，原来就是有一个人要，因为我不知道他住在对面哈，啊，原来有这一个人要来找你，那这是一个印证。啊，白教授就说，哦，啊，春佳你来，那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谈？我说，哎，我也不知道我要跟你谈什么，只是神说要我来看你，我就来看你。你看我那个时候多单纯哈。那他也很奇怪，你要找我，你要做什么，你都不知道哈。我就那么简单，神要我来看就来看他。后来我就说，白教是这样子，我跟郑大外弟兄正在交往哈，做朋友啊，你们是他的牧者，请你告诉我，我可以怎么样来跟他互动，使我们彼此可以得造就。结果这个白教师就说，啊，春佳你找我问错人了，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你去找他，因为呢，大卫跟我太像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怎么样跟大卫有很好的互动。但是有一个姐妹，她是我的同工，她很懂得怎么对付我这个人，你去找她，她就会教导你。哦，我说哦，这样，她就跟我介绍一个叫童淑英，就是学桥的干妈哈。后来你知道，他只大我一岁，他比我早追求，他比我更认识神多了。他一直到如今，我都称他是我的小辅导。到如今，他一天三句话，他一举一处圣经节帮助我，就是给我很大的帮助。有一些属灵的法则，神借着他奠定我一个跟随主，他说就是要跟随人。有一天他故意呢，弄一个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知不觉就跟着他啊，结果到头来跟他是跟错了。我说你怎么这样， 你叫我跟随你，他说我哪里要你跟随我？你要去跟随主啊！你不要因为说我跟你很好，所以你就受我影响，就跟着我走。不要啊！你永远都要跟随主啊！人可能会错啊。哦，这个给我奠定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啊。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他说：“哦，你要学会这个功课。人跟你再怎么好，你永永远远，耶稣就是你的牧者。不要因为感情，你就被绑架了。好，还有一次，我那个时候我受很大的熬炼，他跟我讲：‘春娇，我知道你爱主，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你知道神有另外一个意思，说不要背负重担。’”所以你不要把遵行神的旨意成为你的重担，把这个都交给主，神自己去打理一切，你只管简单的依靠他，顺服他就好了。哇，这个给我很大的释放啊！诸如此类的这种小 pebble 哈，小 tip， 叫我知道我怎么样处理我的心境啊。就是那天早上本来要去找白教师，就借着白教师介绍这一个人了，那我就知道怎么可以跟大卫弟兄互动这样哈。啊，另外有一次我那个时候我是落难，我找一个工作，因为要养生嘛，去在一个日本的杂志社做翻译，那我又不懂日文，那他们那个杂志社是这样，请很懂日文的一些老师来把日文的书说出来，可是因为他们文笔可能写的不是很流畅，他们就聘一些可以写文章的人，我就是被聘去那边写文章哈。那那个说书的这个日文老师把那个日文讲出来，然后我就按他所讲的把它写成这个文章。因为我这个人太力求精确哈，所以常常这个老师讲的不清不楚，我就要跟他问清楚，他就很生气，他觉得人家别组的都进度那么快，你的跟我配合的进度都这么慢，因为你好啰嗦，常常问这么多。我说你跟我讲的不清不楚，我怎么写文章啊？啊，如果你写这样的文章也没有那个价值看啊，所以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就一直处在这种低潮的里面，就非常难过。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跟我的老板说，我老板很喜欢我，因为他知道我很敬业，他当然希望他的书是很负责任的人写的。他说：“柯小姐，那你就回去休息，你明天心情好一点，你再来上班。”我那天在我的里面就很难过，我还要这个工作吗？啊，我那天就要去搭公车回家，才一上公车，里面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去找龙教士。”啊，我真的那个公车就搭到龙教士的家，我一敲门，龙教士说：“哦，柯姊妹，你来的正好，刚刚才有一个人走。”好啊，我就进去，他就给我指点迷津。我就跟他谈一些事情，我的疑问，我的一些状况，然后他很简单，这个人非常像小孩子，他就跟我说：“起来，起来为我祷告哈。”最后我祷告，他这样祷告：“天父，柯姊妹说他的哥哥希望他能够再去当老师，如果你以为美，求你带领。”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哈。然后就跟我说：“柯姊妹，你今天回家去以后，因为我说我不知道我要继续留在这个工作还是怎么样哈。”他说：“你今天回家去以后，你就安静在神面前。”那个时候我不太懂得安静等候，因为我是脑袋转个不停的人，你就安静下来，安静在神面前，你就安静在他面前，神会对你说话。你甚至连 祷告的话都不用去想要怎么祷告，你就只要安静在神面前就好了哈。那因为我很佩服荣教士，我相信他的话是很好的，所以我那天回家真的我就安静下来，什么事都不做，也不去想要怎么祷告，我就是安静在神面前。那一个下午大概2个钟头左右吧，我里面非常清楚，把这个工作辞了，也不管我有没有养生的这个工具，辞了，很稳定，很笃定，把这个工作辞了。那天我们就是那个年终的大聚餐，300多人年终大聚餐，我们的青年人就是帮忙洗碗，很多大人做菜哈。那个我们年轻人不用做菜，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不用做菜，然后我们就帮忙洗碗，让他们带回家这样。因为聚餐完以后，我们还有做见证，年终的大聚会做见证。就那天很晚，我乡下的公车已经，没有公车到我住的乡下，到我那个乡下住的地方，只能够到以前我住的姊妹之家。啊，我就只好到姊妹之家去借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家。结果呢，我去到那个姊妹之家，以前我是当姊妹之家的家长，现在是另外一个人叫陈明玉，他当家长。他说：“春佳，你来了。”哎呦，就开始寒暄了哈。他说：“啊，你在这个华夏教书啊？怎么讲？”我说：“我早就没有在华夏教书了。”啊，我去哪里上班啊？那你也是去上班？我说到底什么事啊？他说没有啦，我这个回来学校跟我说，陈老师，请你一天之内帮我们找到一个老师啊哈。哎呀，没跟你讲也没有用，你还要再上班。我说明玉，今天下午神跟我说把工作辞了。我说真的好，明天你跟我去学校。结果我去学校，立刻学校就用我。那个小学就是以前马英九总统夫人他们的读的学校，是个贵族学校。结果呢，好，这个事我就说，哦，事情就这么成了啊！真的，神要把我工作放下来，我就完全没有考虑的就放下来，哎，神就开路了。真的照荣教士所讲的说，你看为美，就让柯老师柯姊妹再去当老师，我就真的再去当老师了。结果这个陈明玉有一天很开心啊，因为荣教士好像是我们的属灵的，人家说荣教士我最近好开心啊。哦，那荣教士很喜欢听到我们开心的事，他说什么事啊？他说啊，你知道我以前常常跟主耶稣啊，我在这地方上班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你能不能带你另外一个基督徒来哈？主耶稣最近听祷告哦，他真的带春佳到我们学校去，跟我一起在那边教书了。荣教授一听说哦，那一天柯姊妹来找我，他跟我说他哥哥还是希望他去教书，所以我就为他祷告。那个时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好像主有一个意念在我里面去找陈明玉，可是那个感动好小哦，所以呢，我就没有跟他讲，我只为他祷告，主啊，如果你看为美，求你带领。他没有跟我讲，结果环境迫得我必须要去住到陈明玉的那个地方，然后有那一段话，你说这是不是神的带领？神对我说话，也对荣教士说话，对不对？好，我最后讲一段。那时候我第一次那么安静在神面前，神给我那么清楚的一个指引。那我们呢，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我要讲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打点自己的时候，神为了要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必要他介入才能帮助到我们，那神就会主动的来帮助我们。好，那这个在我想我下个礼拜再讲好了，下个礼拜我再讲这个， 因为时间超过太多了，好，就到此为止。主耶稣，我很希望把聆听你的声音这件事让弟兄姊妹了解怎么行，求你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第一，我们要常到你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来潜读你的话语，让你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如果有必要特别的引导，是我们所不知道怎么样去拿得到这个引导的，你如果觉得有必要，你也会主动的来对我们说话。主，求你让我们能够经验在活人之地，你是这样子的来引导我们，来指教我们的，好叫我们人生路一直是跟你同行。我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Thank you.